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还是我的好弟弟啊，更是咱们患有糖尿病的家人朋友们的希望之星。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就职于德尼罗实验室唯一华人 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博鳌糖尿病中心的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主委啊，康宇哲康主任，欢迎你啊，宇哲。
喜儿大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宇哲哈，你看昨天在节目当中哈，和我们大家就是聊到了你在国外啊，德尼罗实验室，那么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取得的重大成果当中。那么其中是有一项技术成果啊，是专门针对咱们糖尿病患者啊进行全糖和酮糖的精准检测啊。
对，
哎，打破了传统我们测量血糖只是单纯的检测血液当中的这个葡萄糖的含量数值的高低多少，是吧？
对，
来判断自己的病情是否是控制的稳定良好。
对对，
哎，当时我记得你说了，这种传统的测血糖的方法用了几十年也没有改变，那么结果就是呢。很多人即使是天天都在家自己测血糖啊，这个测的结果呢，这血糖控制的都很稳定，可是后来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啊。因此你们就研究出来了高尖端的全糖和酮糖的检测试剂，是吧？患者自己的就可以在家呢自己做检测了，非常方便，而且是通过检测这个全酮啊这个指标分析，就可以很准确的来预判自己未来会不会发生合并症，以及呢会重点的往哪个方向发展，包括并发症的进展速度等等这些问题，就是通过你们研发出来的这个尿液检测试剂啊，全酮指标分析就能做出一个提前的预判。
对对，
这样就能做到一个提前的阻断了。
对，
这一点呢，你看你昨天说完以后，那我们患者真是啊激动的不行啊啊，在节目以后就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电话，开始询问就是关于这个全酮检测试剂的问题。这样，那今天节目开始呢，就是麻烦你再和我们讲讲关于这个检测全糖和酮糖指标的重要意义，好吧？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有的患者家人还是有的地方没有听懂啊，毕竟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你和大家再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好吧？
可以可以啊。
嗯。
一个这么讲吧，说 全新事物的产生啊，
嗯，
对于咱们普通大众来说，它肯定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吧？包括他了解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咱就说这个糖尿病，毕竟在咱们国家所有的患者来讲呢，他的认知和了解可以说这几十年来呢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一说到这个糖尿病，现在在咱们国家呢，老百姓大众的认知是什么呢？啊，说这类病啊，作为患者自己呢，首先就得管住嘴，是吧？然后呢，迈开腿。
对对，
这老话都这么说。也就是说呢，我们国人的认知就是糖尿病，首先第一个在饮食方面必须得严格控制，各种呢高脂、高盐、高糖类的食物是坚决杜绝使用的，这就是严格的控制饮食。这是咱们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对这个病的一个普遍的认知啊，节食控制，少食多餐，是吧？每一次不能吃得过饱，不能吃得过多。
嗯
啊，再加上什么呢？说糖尿病患者不单单要这个合理严格控制这个饮食以外呢，还得配合坚持的运动，迈开腿嘛，坚持运动，坚持消耗，这个也是所有的老百姓，所有糖尿病患者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想法。再就是什么呢？是配合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的注射，来强制性的来降低血糖的标准，降低数值，来控制血糖的稳定。那这些都是咱们国人来讲，这是一个传统认知。那这个传统认知从哪儿来的呢？还是从医学上来的，是吧？你说我们现在在医院呢，医生啊，对于糖尿病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态度。但是啊，我们任何事情呢，我们最终都要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结果，是吧？那结果是什么呢？即使说我们严格的节食、合理运动，或者是呢通过药物的配合，那最终的结果，很多人发现的是，哎呀，还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甚至有人讲呢，这个合并症并发症啊，而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慢慢慢慢的，一直到后来呢，在咱们医学当中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是糖尿病的这类病啊，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属于终身性疾病啊，是到终身了。也就是说，终身患者需要通过饮食调控、运动调节、药物的长期伴随，一辈子都这样。而且即使是这样呢，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合并症的发生。你什么时候只要出现合并症了，那怎么办呢？那还得研究针对并发症的治疗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一直不就相当于被这类病，他一直是咱们患者是属于被这些病给牵着走吗？说是只有这样，我们啊只能把咱们这个血糖的数值啊要把它看住了啊，看住这个血糖的数值不放。认为什么呢？是只要这个血糖的数值一直稳定不高，控制得好，对于后来并发症的问题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以相安无事了。所以你看有不少这个患者家里都自备什么，自备这个血糖仪啊，甚至有的患者讲我自己天天都要测量，他就盯着这个血糖这个数值不放。但是结果怎么样呢？慢慢的到后来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这个时候你看患者也好，还是这个医生也好啊，都感觉很纳闷，说这个患者的血糖啊一直控制得非常合理，他怎么还会出现合并症呢？
对呀、
啊、对吧？
嗯，
哎，这就我说一个传统观念，这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可能是我自从在国外进入密歇根大学，尤其是学的是这个医学类、代谢类的，尤其是在糖尿病的领域啊，接触到这一领域的时候呢，在国外的的确确呢，认知、思维、想法、学识跟咱们国内真是有很大很大的区别。咱们说不光是医学的发展，我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的发展呢，它之所以能够这个高速快速的这个发展进步，主要的根本要素是什么呢？要善于公关，或者善于探索诸多未知的领域，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呢，我们在针对糖尿病这个领域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到后期我们开始主要探索攻关是什么呢？攻关的是诸多的一些未知的领域，我们来进行探索了。什么叫未知领域啊？就比方说我们也在开始研究说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为什么能够控制在血糖合理范围之内，也就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我昨天讲了，老百姓总说血糖血糖嘛，指的血液当中葡萄糖的含量，这个葡萄糖的数值含量控制得很理想的状态下，那为什么这些患者慢慢的还会出现这些心脏啊、神经啊、眼底呀、血管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其他合并症，它为什么还会发生合并症？
嗯，
这个是我们重点要研究和探索的领域，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那么通过实际的医学来讲呢，说这个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呢，这种糖类的物质，说如果过多的话、过高的话、转化不掉、代谢不掉的话，对吧？它的确它会给咱们的血液啊、血管啊、神经啊，是吧？包括咱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所有这些器官的细胞，它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和腐蚀啊。因为糖它既是能量，它同时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性。这是在世界医学来讲，这是一个广泛的认知，是吧？包括咱们国家它也是个广泛的认知。那么实际上这个葡萄糖的含量过高的话，对我们器官的这些细胞的腐蚀，它到底腐蚀的严重不严重呢？或者它的腐蚀的程度到底快还是慢呢？这个是我们当时重点的研究的。因为我们发现了同样是糖尿病患者，你看有一些糖尿病患者啊，他这个血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也就含量总量一直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出现很严重的合并症。
嗯，
所以当时我们也遇到这个难题了，说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如果说血当中葡萄糖只要高，它就会给我们的心脏啊、肾脏啊、我们的血管啊、神经啊，所有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出现各种病损和病变。但是有一些患者，他这个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是很高的，但是他并没有给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而且发展的速度很慢。相反呢，你看有一些呢，他相对来说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这个指标和含量它控制的很好，并不高，但是呢他的一些什么心脏啊、肾脏啊、脑血管啊、神经啊、眼底啊，他这些细胞反而去加速了他的病损，加速了他的衰退和老化和死亡。所以说最终我们发现什么呢？在葡萄糖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哪种呢？一个是全糖物质，一个是酮糖的物质。这是在葡萄糖总量当中有两种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式跟葡萄糖完全不一样。虽然你看它都是糖，是糖它就是细胞的能量，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也是细胞重要的能量物质，但是同样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发生异常的时候，它对咱们身体诸多重要的脏器的器官，这些组织的细胞，它的破坏力和伤害远远要高于葡萄糖。就是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通过无数轮的分析化验研究，所有这些单糖的分子结构最终与细胞的结构进行大量的匹配理论和实践以后，我们得出一个重大的一个惊人发现。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就比方说我们这个每到节假日啊、过年过节呀、啊，是我们燃放这个鞭炮爆竹，它本身呢里面我们知道它一定是有这种炸药的成分，有爆炸物。我们知道这个鞭炮啊、爆竹啊，它爆炸也是有一定威力的。但是如果相比于炸弹而言，那我们都知道，你说哪个威力更大呀？一定是炸弹的威力破坏力更大，
对
对吧？
嗯，
那如果说从简单成分上分析，你发现了哎呦，是这个爆竹里面也有火药的成分，也有炸药成分啊，但是呢你发现这个炸弹里面它也有火药和炸药成分，但是炸弹的里面它为什么威力大、破坏力大？它可能里面还会添加其他更多的一些化学成分，最终放到一起了，所以它的燃爆点包括它的爆炸威力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么一举例大家就明白了，同样是糖，你看血当中的葡萄糖，虽然这葡萄糖在血当中的它的占比比例很高很大， 但是呢，葡萄糖里面还有两种特殊的单糖，这个全糖和酮糖，虽然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破坏能力，对于咱们人体诸多的细胞的破坏能力，要远远高出于葡萄糖。所以这个就是结论，我们也是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分析，不断的去摸索，不断的去做这个对比的实验。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全糖分析实验的时候啊，我们看一看这个全糖到底对咱们身体哪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一旦全糖不低或者全糖指标过高，我昨天说了，它一定和葡萄糖一样要保持一个在稳定正常的状态内，过低了，细胞缺少这种重要的能量物质的活跃度，它的功能就会减弱。如果过高过多，细胞应用不了，它就会出现反噬现象，它就会导致大量的细胞出现这种吞噬性的死亡，腐蚀这些细胞，加速细胞的老化和坏死。那么这个全糖啊，我们在整个大量的这种分析实验当中，我发现了，比方说我们心脏的这些细胞是吧，我们知道心脏啊，心肌细胞啊，起搏细胞啊，成纤维细胞啊，包括心脏的心肌的这些免疫细胞啊等等，就这些细胞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物质一旦指标异常的话，它对心脏的这些细胞它的破坏力是最大的。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了，哦，原来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和被心脏心肌结构发生病变，就糖心病的形成，并不主要是葡萄糖指标异常造成的，主要核心的一种是什么，是全糖指标异常，这种它专门破坏什么心脏心肌细胞，心脏的这些起搏细胞，包括心脏的这些窦房结之间的细胞等等，这些细胞遭到全糖的破坏，然后出现了各种病损的情况，影响了心脏的功能。然后我们继续的分析，我们发现了这个全糖这类物质，它对咱们肾脏的细胞，像肾小球细胞啊，肾毒细胞，肾小管细胞啊，上皮细胞啊等等，就这些肾间质的细胞，我们发现了它对这类肾脏细胞也是有极强的破坏能力。所以说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出现各种肾病的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型或者最主要的根本是什么呢，并不是葡萄糖总量过高了，葡萄糖虽然也有腐蚀细胞，但是它的进展速度和腐蚀破坏的能力相比之下远远没有全糖的破坏力度大啊。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异常了，过少或者过高，出现反噬现象以后，它就会给咱们肾脏的这些细胞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样一来咱们就会出现肾功能出现各种病变和病史，影响肾脏的正常代谢功能，甚至到后期了肾衰竭尿毒症都这么产生了。而且呢，我们再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当中发现，这种全糖物质对咱们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破坏仍然也极其强大啊，要远远超出于葡萄糖的破坏能力。你比方说咱们脑神经元细胞啊，包括这个脑这个胶质细胞啊，是这些重要的脑细胞，如果说一旦这个全糖的指标发生异常，就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要么是功能减弱减退，要么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和腐化。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比对实验，把人体诸多的组织器官所有的一些细胞与全糖物质进行充分的分解融合以后，我们最终得出结论了，也就相当于心脑和肾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出现合并症，最主要的就是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它对这几类重要器官的组织细胞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这几大器官的病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既然分析到全糖，还要分析这个酮糖，那么酮糖又会对哪些咱们身体的重要的脏器和器官的细胞造成损害呢？同样在大量的数据和分析理化实验当中，我们发现这种酮糖的物质对血液当中的红细胞、白细胞，包括血管的这些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就这些细胞它的影响力主要决定的是酮糖。 哎，这种铜糖的物质呢，是血液细胞和血管细胞重要的能量参与物质，但同时它过少不能减退，过多出现严重的这种反噬和腐化和吞噬，会加速这些细胞的死亡。所以说这个铜糖指标一旦异常以后啊，影响到的我们的血液环境出现问题，包括我讲到的说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这些指标发生异常了，血粘度增加了，是吧，甚至产生血栓和斑块粥样硬化，是吧，甚至发生咱们血管管壁变薄变细，甚至发生血管性破裂，这是啥，这是铜糖指标异常造成的。另外我们还在发现当中，这个铜糖剂类的物质对于咱们末梢神经的细胞，比方说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这都属于咱们末梢神经，是吧，末梢神经讲了四肢手脚啊，对吧，包括咱们眼底啊，包括皮肤啊，包括咱们的肠道啊，这都属于叫神经的末梢了，咱们叫末梢神经。那末梢神经细胞不管是这种树突细胞和轴突细胞，如果说呢这种全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这类细胞的腐蚀破坏能力也是极其强大的。哎，这样一来咱们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合并并发出什么，比方说血液血管方面刚才讲到这些病症，包括末梢神经炎、末梢神经坏死。与此同时我们还观察到这种铜糖类的物质，它还对咱们整个眼睛所有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也有强大的腐蚀和破坏能力。也就是说这个铜糖指标一旦发生异常以后，它对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啊，不管是所有的这些你像这种色素上皮细胞啊，还是这种黄斑区的这些感光细胞啊等等，就所有这些视杆和视锥细胞都在内，就这些细胞它主要重要的一个基础能量参与是铜糖物质，但是一旦过少就会导致什么，细胞能量不足，活跃度功能度下降，加速它的老化和衰退。如果一旦铜糖过高过多，就会产生腐蚀和反噬现象，就会把这些细胞加速它的吞噬，加速细胞的死亡。所以说你看我们糖尿病患者到后期还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各类眼睛和眼底的病变。所以说我们这都是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在探索诸多的未知领域之后，我们研究出惊人的结论，就是我在刚刚开始时候讲到的，那为什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是吧，我们每天只看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的数值，我们认为葡萄糖的数值只要它是正常的，哎，我们就不会出现并发症，这个想法和理论和认知就是错误的。所以说慢慢你到后期呢，你会发现了合并症逐渐的该产生还是陆续产生了，甚至有的患者说，哎呦，我这个血糖呢一直也很高，但是呢你看我并发症现在我也进展得很慢啊，这让很多其他的糖尿病人很不理解，说这就很奇怪了，是吧，他的血糖控制得很不好啊，啊，那为什么他没有这么严重的并发症，而我的血糖现在控制得这么理想，而我并发症却这么多，这就说明问题，这就说明我刚才讲到的，我们不能被单独的一种葡萄糖啊，紧盯着这个数值来判断我们未来出现这个并发症合并症到底是快是慢，是吧，到底能不能出现，并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葡萄糖所决定的。所以呢一个重要的认知和观念的改变啊，也就是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一定要清楚的，就是咱们出现的并发症的多少、严重的程度还是出现的早晚，主要是什么，是跟葡萄糖当中这个全糖和铜糖这个指标是否发生异常有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咱知道毕竟每一个人呢他这个全糖和铜糖的指标肯定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也提出这个想要实现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这个呢我们不单单要实现血当中葡萄糖指标的稳定，一定要实现血当中这个全糖和铜糖的指标稳定，这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当年在德尼罗实验室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参与人员，我们经过了大量的这种数据分析和成果演化的实验，最终我们在糖尿病领域 我们呢获得了重大的技术性的突破和成果性的突破，可以说呢在糖尿病的领域上了一个全新的大台阶。从原始对血糖的认知停留啊，只停留在葡萄糖上，又迈进了大的一步。我们了解认识到了葡萄糖当中全糖和酮糖的概念，并且掌握了去怎样检查和检测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方法，这更是难得的。
宇哲啊，那这个全糖酮糖它都是被包括在葡萄糖当中的是吧？
对。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是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的数值高了啊，比如说我们测那个空腹血糖啊，都八九个了，甚至十多个了，餐后两小时血糖都快20了，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意味着里边的全糖和酮糖肯定也超了这个指标了呢？
这可不是绝对的啊。因为血液当中这葡萄糖的含量的升高，它并不能代表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也一同跟着升高
啊，不是一回事儿。
相反呢，可能有的时候可能还是过低了。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说在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上是啊很难能够精准的给它把控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全糖和酮糖都属于特殊的单糖，它的分子结构是和葡萄糖不一样。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它并不是随着葡萄糖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之间呢，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独自的个体独立性。因为很多种原因，它都会容易导致这个全糖和酮糖指标异常。所以我刚才不讲吗？你看有一个糖尿病患者，他从检测出来这个血当中葡萄糖指标，发现数值一直很高，啊，可能空腹血达十多个。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也没出现合并症。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的含量虽然很高，但是有可能它这个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还是正常的，所以它的合并症始终没有明显的发生。那相反来说呢，你看有的患者他这个血当中的葡萄糖的数值很正常，它也不高，但是他已经出现各种合并症了。那就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他葡萄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肯定是过高了，一定是发生异常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清楚，它并不是随着这个葡萄糖的数值的高低变化而变化的。就像啥呢？咱说就像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家庭这是个总单位，这里面家庭当中可能有男主人呢、女主人呢，是吧？可能还有老人有孩子。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你看啊，它正常是相通的，每个家庭成员关系都是相通的，但又同时呢，每一个人他又是一个独立体，对吧？有的时候你看一家人想法做法意见都能协调统一，但有的时候这一家人呢都各抒己见，各有各自想法和做法，也会产生分歧。所以说这个葡萄糖啊和这个全糖酮糖之间的关系和这个家庭成员是一样的。所以说在医学上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既有相互的联系性又有分歧。为啥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叫器官难断家务事，道理其实是一样，就是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既然都属于糖，而且还都在葡萄糖的总量当中，既有相互的连通和联系，又有各自的独立，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和一个难度所在了。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最重要的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先要准确的先测出这个全酮指标是否正常，是吧？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下一步治疗干预的计划，对吗，宇哲？
哎，对呀，啊，因为毕竟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啊，它这个指标的健康与否，它可是决定了什么？它决定了糖尿病患者无论是在身体未来实现自然血糖稳定状态，叫自然稳糖的建立，还是对于合并症而言尤为关键的。因为通过全糖和酮糖指标的一个准确的检测分析啊，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提前的做出很多并发症的预判。刚才不说了吗，是吧？全糖主要是影响着什么心脑肾这几大重要的靶向器官嘛，对吧？那酮糖主要影响着血液血管，包括末梢神经和咱们眼睛，啊，这几大方面嘛。 所以说我们只有首先第一步一定要把这个全糖同糖指标做出准确的分析检测以后，然后在没有发生并发症的这些人群当中，我们通过这个指标观察，我们知道这些患者未来在多长时间内有没有发生合并症的风险，有没有这种倾向，有的话我们好及时的提早的干预去阻断它，你别等到发生了以后再去治疗它，再去解决它，那不就晚了吗？这叫提前预判吗？这个很重要啊。另外一个，对于已经发生合并症的，我们通过全糖和同糖这种指标的异常检测，得到准确分析数据以后呢，我们才知道他现有的并发症会不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内进一步快速的发展，包括他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或者两种合并症呢，未来下一步会往哪个方向继续扩散继续蔓延啊，通过这个指标的检测，我们都能够提早及时的发现，发现以后我们做到未雨绸缪吗？能够及时的加以特殊的手段进行有效的干预和对抗，实现合并症有效的逆转。所以说这个全糖和同糖指标这个的检测和分析啊，对于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啊，这个是极其极其重要的。
那这个全糖指标的检测哈，我记得昨天你说了啊，现在在咱们国内任何的医疗机构都实现不了是吗？
是啊，因为这个全糖指标检测呀，它是一个通过尿检的方式，就尿液检测是一个试剂。这个是出自于我们德尼罗实验室，不光是咱们国家，在全球其他国家现在都没有实现，只有我们实验室，我们在五年前就已经实现这个成功的检测试剂的研发了。这也是全球目前来说唯一一个啊能够精准检测全糖指标的方法。但是啊，这种试剂呢，它由于用特殊的材料，它这个原材料很紧张，需要从德国来进行进口，而且德国这个出口管控啊，限量供应这方面很严格，所以这个也是个难题。因为它这个检测试剂所用的材料是极其特殊的，所以说到现在来说呢，就给咱们国家的供应量也都是远远不够的。你算吧，咱们国家目前来说糖尿病患者多少？2.3亿多了。你像这2亿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对通过这种全糖指标这个尿液的检测试剂，它需要的量是很大很大的量。但是目前来讲，由于特殊材料还要依托于从德国进口，而且管控还比较严格，那缺少这种原材料，这个检测试剂就没有办法成批量大量的去生产去制作，所以说这个量也是个大难题。也就目前来说呢，肯定实现不了全国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都能够尽快的普及，尽快的应用这种检测试剂，这个短时间内恐怕还是实现不了，只能说一步一步慢慢来吧。
是，凡事啊都不能说一下子急于求成哈。
对，
只要是现在能给我们少量供应，那就会一点一点的咱们争取更多的机会吧。
对，
咱们患者的病啊，毕竟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时间了，是吧？
对，
只要是有了全新的方法啊，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那哪怕是晚一点儿，那等一段时间又何妨呢？有希望就好啊，就什么事儿都一样，就怕是完全没有了希望，那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宇哲，你带着成功的这个技术成果回国，那就是咱们所有的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希望啊。
对，我有这个信心，我也有这个把握啊，未来吧，咱们国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干预领域一定会迈上一个全新的一个高度和台阶的，一定会的。
你说的太对太好了。那这样吧哈，随着你的到来，你看这两天呢，太多的患者家人想和你通电话了啊，就是想和你说一说自己病症情况，希望呢能得到宇哲的帮助啊。
对。
那今天剩下来的这些时间，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好吧？
啊，好的，可以。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好，我们接下来啊，抓紧时间来接听家人们的电话。喂，你好。
哎，喜儿啊，你好。
你好。
我跟你说，我就是糖尿病患者啊。
嗯。
就是现在这个并发症啊，特别严重。
嗯。
上医院检查，人家医生告诉我做透析了都得呀。可是这个费用吧，我承担不起呀。而且呢，透析只能是暂缓维持。我本来吧都想放弃了，但是吧这两天啊，听那个康宇哲康教授他的这个新研究那个成果啊，就好像我又看到了希望给我整的。
嗯，
我想求康教授啊再帮帮我呀。
嗯，可以可以，宇哲就在啊，您直接跟康教授说。嗯。
哎，康教授你好啊。
嗯，你好你好，请讲。嗯
啊，是这么这样，我今年吧年龄也不小了，75了。
对，
虽然说第一次跟你通话，但是我觉得你很亲切的。
啊，
之前吧听喜儿啊讲那个下乡那个往事啊，还有你的父亲你的那些经历，
对，
我都听得入迷了。
啊啊啊，
哎，这么说，你从小也吃了不少苦，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有这么大出息啊。
哎呀，过奖。
听说吧，你在国外那个时候专门研究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是这回事吧？
对，因为我从跟随爷爷到美国以后继续完成学业啊，是在密西根大学，后来进入到德尼罗实验室，专门是针对于代谢类疾病，尤其是糖尿病方面，专门在这方面做学术的研究，是这样的。
哎呀，好啊，真是太好了。嗯，这回我感觉有救了。你说我得糖尿病算下来是21年了
啊，
去了，咱这么说，哪个医院都去过了，
哎，
哪个大夫也都看过了，所有的人都告诉我啥呢，各方面严格控制血糖。
对对，
我也一直在控制饮食，降糖药，都这么控制。后来不行了，就加上胰岛素了。
哦，
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可是吧，肾的也不行了。哎，您看看我这情况还有救了没有啊？
刚才你说大夫咋的让你做透析？那你现在具体检查，他告诉你这个肾脏现在合并症？怎么发展到尿毒症程度了吗？
是啊，跟您说，我现在浑身都没劲儿啊。
啊，
吃饭坐那儿10分8分的，我都坐不住。
哦，
有的时候中途都得休息一会儿啊。每天就是在床上躺着。
嗯。
脸和腿啊肿得厉害。
嗯。
早晨起来眼皮肿的都睁不开。
哦。
另外呢，尿里的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尿还特别少，基本上都是沫子。
嗯，对。
最近这3-4个月吧，胃口也不行了，吃点东西就恶心，老想吐。
哦。
晚上吧也睡不好，总起夜呀。
啊。
一宿得起5-6趟去厕所。
啊。
哎，去完了回来呢，还累得够呛。现在这肌酐呢是720多。医生呢让我做透析，
啊，
你说一次得好几百，一周就去2-3次，
哎呀，
这谁也受不起，我更受不起了，只能是吃点药啥的维持。
啊，有些也用不着，那你用什么药呢？
就是那个尿毒清颗粒。
啊，尿毒清用的。
每
啊啊
啊，哎，每天吧3次，
啊，
每次呢是1袋。
啊，
还有呢，开通片儿，
啊，
我自己买的这个百灵胶囊，
哦，
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呗。
那你现在这个降糖药和胰岛素都用的是什么呢？
降糖药我用的是2甲双胍缓释片儿，还有这个格列美尿片儿啊，胰岛素呢是这个门冬。
啊，多少单位打多少？
早餐前我打是14个单位，
嗯，
我晚餐前呢打12个单位，
啊，一天26个单位，早晚的。
哎，
你这样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啊，2甲双胍缓释片啊， 你这情况啊，你把它先停掉，因为啥呢？你现在这个肾脏本身你又合并症了，不好啊，你继续用它的话会加重肾脏的一个代谢负担。然后格列米尿这个药呢，你尽量呢你别多吃，小剂量吃，一天就一次，一次吃一毫克的就行啊。为啥呢？因为你这个大量用啊，它容易出现血糖过低啊，出现低血糖的问题。再就胰岛素方面呢，你把这个早晨这个餐检改成12个单位，晚上餐检改10个单位就行。针对你这个肾病啊，除了目前用这个药呢，你再加上一种啊，叫羟苯黄酸钙，羟苯黄酸钙胶囊，你把这个加上。因为这个药呢，对，它可以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系统，对你这个肾病还是有一定帮助和好处的啊。
哎，好嘞，我听懂了，没问题。你说让我用什么我就用什么。康教授，你在美国生活学习30多年了，一直是研究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哈。你的技术吧和你的成果啊都是最先进的。你说我这个情况现在还有救没有啊？
你要按照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我们开创的全息技术成果，无论是这个全糖和酮糖的一个指标检测干预啊，包括一自身胰岛细胞功能的特殊手段干预，实现自然稳糖状态，像你这样的糖尿病和合并症的患者 啊，通过这套全新的技术来说呢，我们最终实现让身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实现并发症逆转，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希望有救没问题的啊。
哎呀，康教授啊，我现在有你这句话，我感觉有您在呀，糖尿病的患者啊，好像是真是有福了这回。但是呢，你说的方法我得啥时候能用上呢？我还能不能等到那天了？不知道。
怎么等不到啊？我从去年9月份回国以后啊，就开始落实这个事儿了。现在很多这个你像这个华西啊、湘雅啊、协和瑞金啊，这些医疗中心现在已经形成联盟，跟我们实行技术的对接啊。包括我们在整个美国德尼罗实验室的技术成果现在呢都开始已经开始落地了啊。所以说这个很快吧，在未来的将来不远啊，咱们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可以说见到最好的希望又美好的前景了啊。
哎呀，好嘞好嘞，哎呀，我听你的康教授，你就是我的希望了，这回一切都拜托你了。
没事。
喜儿的节目吧我都每天呐都在听。我不奢求说彻底治好，只求啥别再往下发展就行了，能够保住命，能够少吃点药少打点针，这都知足知足了。
对，你什么时候实现身体在自然条件下不通过外力强迫打压强制啊，还能实现你血糖的自然稳定，这就是最好状态。你现在用胰岛素降糖药都是暂时这种强制性控制血糖的方法，通过我们通过自然稳糖疗法的介入以后，这种想法、生活饮食啊、正常饮食啊，包括并发症的逆转呢、啊，这些问题能实现的，没问题的啊。
哎呀，太好了，那我谢谢你了啊。
喂，没事没事，好，好，
好嘞，
咱们先说到这儿，好吧？再见。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喂，你好。
喜儿你好。
你好，
我呢是四川德阳的听众。哎呀，这两天的节目里啊，你马奶奶的亲孙子康一哲来了。我特别高兴。你们虽然是没血缘关系，但是也和亲人一样。听说他现在太了不起了，已经是博士了，是大教授，在国外的时候就专门攻关这个糖尿病，而且呢学生以后还不忘回报祖国的亲人，把爷爷留下来的个基金啊都给抵押了，才回到国内，就是希望把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这个特殊方法能够在国内应用普及，真太伟大了。你们真是大好人大善人啊。
说起来惭愧哈，我比宇哲大2岁。 啊，但是我这个当姐姐的呀，我跟弟弟比起来那真是差太远了啊，尤其是这两天，你看宇哲在节目当中啊，就给大家伙儿讲，目前呢，国内治疗糖尿病的弊端误区、
哎、
啊，讲他在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糖尿病的自然稳糖疗法啊，检测全酮指标，判断逆转合并症的这些问题哈、啊，我是越发的钦佩我这个弟弟啊，我呢是一直在做老年福利事业。那现在呢又把重心呢都放在了老年人的健康上了，我太希望啊把这些有能力有本事的这些专家学者都给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伙儿一些好的方法，能够减轻病痛，延缓病情发展，那这个就是我最欣慰的事儿了。
谢谢。
哎，这一次呢给宇哲请到节目里来，那我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啊，完全是源于我们这层特殊的关系啊。毕竟糖尿病啊，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老年慢性病，并发症多又特别的痛苦啊。那正好宇哲也是这方面的专家，那我就想着呢，让他到节目里来呀，好好的介绍介绍目前国际上先进的方法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受益呀。
哎呀，行啊，你真的是用心良苦啊！我呢也是个糖尿病人，刚查出来时间不长，一年多时间。
嗯。
现在是没什么并发症，只有觉得容易这个口渴、口干。我也特别担心并发症的问题，而且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还一直吃降糖药，并且还打胰岛素，到最后还是摆脱不了这些并发症。我就不希望自己有那么一天。哎，听康教授说有什么检测的东西，跟现在测血糖不一样，检测以后能够准确地预判出来未来出现哪些合并症，重点注意哪方面，提前阻止并发症的发生。我就想请教一下怎样来检测的。
他这个检测呀，他主要是检测的是全糖和酮糖指标，这两天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法，不是说单纯的看你葡萄糖的数值，是看你葡萄糖当中全糖和酮糖的指标是否正常。也就是说我们出现的各种心脏啊、脑组织啊、肾脏啊，还是血液血管啊，还是我们的眼睛眼底啊，包括我们的末梢神经啊等等，出现这些合并症，实际上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葡萄糖的数值过高造成的，而是葡萄糖当中的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出现了异常，所以才导致这些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首先针对于这个酮糖全糖的检测啊，我们呢率先的开创研发出了一种先进的这种检测的试剂。哎，通过这种尿液分析检测试剂，就能够清晰的看到糖尿病患者这种全糖指标的状态，然后根据全糖指标就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未来容易出现哪些并发症。这样一来，我们通过这个呢能提前做到预判，未雨绸缪，及时阻断。然后呢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我们通过全糖指标的分析以后呢，我们可以及时的能进行逆转，还能够防止其他的并发症继续的发展和蔓延，这都通过全糖指标都能够清晰的给它检测出来。
这也太先进了嘛！啊，如果没有你回国的话，上哪知道这些啊？以前嘛，光知道血糖稳定以后呢就没事了，结果嘛，还是该出现的并发症还是出现了，这会知道原因了。康教授，这种检测在哪里能做呢？
我从去年回国以后呢，现在这个事儿已经几乎现在是基本落地了啊，估计未来在一段时间内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接触到这个全酮指标检测了，就可以做这种检测了啊，所以大家呢也别太着急，估计很快的哦。
那康教授，拜托你给想想办法吧。我想赶紧检测一下，我不想等以后出现并发症再去想办法，那就完了。
对，这是最主要，什么病都一样，是吧？我们等到已经发生的时候再去治疗，它肯定就晚了，它预后的效果一定要差。那很多病我们在没发生之前，我们提前就能够清晰给它预判到了，或者我们已经发现端倪了，我们这个时候及时去阻断和干预，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那是不是这个效果就会更好呢？ 所以说这种全糖检测它的重要意义就在这儿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革命性进步啊。嗯，
那康教授就拜托你了，也是有大爱的人，既然能够义无反顾的带着成果回国，你肯定是回来是帮助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康教授啊。
没问题没问题，我相信未来不久吧，咱们国人这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也会逐渐的能感受到这种高科技成果最终给他们带来的一个长久永远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收获，这是可以实现的，好吧？
好好好，感谢康教授，感谢喜儿了。
好，哎，再见啊。
再见。嗯，
好，我们再见。
再见了。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电话接通中。
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听众的热线哈。喂，你好。
你好，是喜儿吗？
对，我是喜儿。
哎呦，喜儿啊，康玉哲康博士在吗？我有事要求他呢。
在，玉哲呢就在我的身边，有什么问题啊？您直接说啊。
好，康博士啊，我现在我这个眼睛啊快看不见了，你能帮帮我吗？
你说一下情况，我看一下。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糖尿病给落的，我今年65，但是我这个糖尿病都15年了。我平时在生活中也是万分的小心，这么多年吧，就是前十吧是一点都不敢碰，像蛋糕呀甜点水果这些哦，我想都没想过，主食吧也控制着，基本都是吃杂粮粗粮小米什么的，菜的话也都是吃青菜，偶尔吃点瘦肉，肥肉根本不碰，油腻的汤我也不敢喝，炒菜的时候油也放的也很少。前些年吧我还坚持运动呢，每天去公园散步走一个多小时，晚饭后吧在家附近也能溜达40分钟左右，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在家里这个客厅里啊来回的走一走。而且这个降糖药啊我也是一直在用着了，可是啊我现在哦我这个动脉硬化呀末梢神经炎也都有了。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病变现在都快看不见了，康博士你可以尽力帮帮我呀。
你和你这个你看看，就是管住嘴也迈开腿都做到了是吧，各种降糖药也都用了，但是你最终你不还是出现这个问题吗？并发症不都有了吗？ 对吧？所以我就说呢，一味的这种打压强制去控制，追求的都是短期效应，身体的所有细胞都是有这种应激性反应，到达一定程度了就会产生激烈的反抗，在反抗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问题，所以说呢一定我们这个观念就认知要改变，为啥说自然稳糖，在身体自然状态下不被干涉的情况下能实现自然血糖稳定，不光是葡萄糖稳定，血液当中这个全糖同糖的指标也要稳定，因为全糖和同糖更为关键，它是决定着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一点千万不能忽视了。
哎呀，是啊，康博士，我就是听您讲的特别有道理嘛，这糖尿病得了以后吧，就是天天吃药，天天是注意这个注意那个的啊，但是你不管怎么注意，还是会得这个并发症，也就是早晚的事吧。但是我听您讲的就是有自然这个稳糖的这个疗法，不需要强制控制啊，实现这个血糖自然稳定，我就太动心了。您还说不能光看葡萄糖的这个数值这个高低吧，一定要重点监测这个全糖同糖什么的，对吧？
对。
我觉得是太科学了，这些知识如果您不讲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回啊遇到您了，我觉得您的这个全新成果太了不起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用上呀。
快，因为我这次回国呢就是带着这个使命的，我说呢不管如何我要把德尼罗实验室开创的成果，不管是全糖同糖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检测分析，就这个试剂要尽快把它落地，让大家能够做全糖同糖的检测，不要一味的在家测血糖，光测葡萄糖没有用 解决不了并发症，什么时候出现并发症，并发症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往哪个方向重点倾斜都不知道，是吧？咱们患者什么时候等到出现了，哎呦，知道眼睛不行了，知道肾不行了，知道心脏不行了，知道坏疽了，然后呢再针对并发症去治，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明知道天要下雨，房子还漏，你不及时把房子这行补漏，你等到雨都下来了，你再想着去堵这个漏洞，是不是就晚了，来不及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还是要未雨绸缪嘛。所以说这个全铜指标检测这个事儿，检测试剂现在基本都已经落地了啊。我估计在未来时间内的陆续的吧，咱们患者就应该做这个检测了。包括我们通过呢对人体胰岛细胞的特殊干预手段啊，这样一来能实现让人体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稳定，咱们叫自然稳糖，就不需要严格控制节食，也不需要强制运动，更不需要长期各种药物胰岛素的终身的强制的这种打压维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不需要的状态，还能实现整个血糖指标稳定，包括并发症的逆转，这都是在我们在德尼罗实验室最大的一个也是全新的技术成果，全都成功了。人在美国现在呢早在四年前都已经开始应用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内我估计很快的，别太着急哦。
好的好的，康博士，我知道这个事情想要马上实现肯定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是乐丽访华的家人吧，就是您大姐喜儿的家人，您是喜儿的自己，可以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您可一定得帮我想想办法，您说的那个高科技的那个尿液检测的这个方法哦，一定一定要让我检测一下哦。听说用这个尿液试剂以后吧，就能更具体的知道自己存在的问题，然后啊就能更好的针对性的控制病情，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这个全铜指标嘛，看你全糖和酮糖的指标，就知道你现在以后在多长时间内会不会再发生其他的并发症，能做到提前的预判了啊，这一点是很厉害的。提前预判了，咱们早发现，提早干预，省得等到出现以后了再治。那么就晚了吗，对吧？及时阻断的不让它发生，这多好啊。
那可太好了，我太期待了康博士。我现在只有这个青光眼视网膜水肿还有黄斑变性这些东西，这些眼病都有了、而且青光这个眼压也很高，三年前也做了手术了，术后吧视力就下降了很多，后来还得了这个视网膜水肿了，黄斑变性，现在一只眼睛只有光感了，白天晚上就能感觉到亮，但是啥也看不清楚，另一只眼睛稍微好一点，视力也就是个0.1，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的吧。这个大的东西吧，我能看出轮廓，小的东西吧，放眼前我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我太担心失明了。如果您能帮我的话，我的视力有希望能保住了，对吧？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眼睛合并症，眼底主要是视网膜、黄斑，包括视神经，现在都已经受损了。
对，
那这种情况主要呢应该考虑到是这个酮糖指标，酮糖指标一定是出现异常了、这个还得通过具体检测才能够发现啊，不通过这全铜检测还没法确定这个事儿。但是只要及时能够检测上能发现以后、我们还是有特殊手段和方法是可以有效逆转的，还可以很好阻断的，最起码在你现在这个视力的基础上呢能保住这个视力啊，能逐渐让视力有一定的提升，最起码不至于失明，这个是能实现的哦。
行，只要能保住视力，花多少钱都行。一定要尽快的让我做这个全铜检测，选择对症的方法，帮帮我。等着您的好消息了，好吧？
没事，别太着急，很快的，好不好？啊、哦。你就等着吧。
好了
。再见。
好，谢谢。
预约报名，请及时拨打浙江之声听众服务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
好，我们再见了哈。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哈。大家呢，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啊，一定及时的关注来收听，我们会继续的邀请到啊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分析和讲解。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伴。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